一人如是功德上无量无边，何况多人。好，难须功行无玷，方可感化同人，自己妻女能信受奉行，别人自能相关而善矣，此岂在资财多乎？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本身哈，这个财呀，啊，如果我们没有财，我们呢就把自己守好，把自己好的用功，三业都是善，啊，然后平常呢，啊，都去啊帮忙人家，啊，广积阴德，啊，有很多不用钱的事情都可以做啊，啊，这样子的话，那久而久之，你还是啊能够啊能够累积无量之功德，比那个有钱的布施啊可能都还要好。好，下面最后倒数第二行讲的是啊这个倒数第二行讲的很长，好，很长，但是呢蛮重要的。好，啊，我们念其中一段就好了。佛为大医王，普世众生身心等病，世间医士只能医身，众令着手成春，就于其人神事，结果了无所益。就是佛呢，他是大医王，他能治疗身心的病都能治疗，那世间的医生呢，只能医他身体，没有办法医他心理。好，底下汝既皈依三宝，发菩提心。好，翻过来242页，为人治病，好，就是现在写信给他的这个人，好，他想要当医生，好，则当于医生病时，皆欲医心病法。就是一个人他生病的时候，你要医他的身体，也要医他的心。何以言之？凡属危险大病，多由术士现身杀也而得。就是很危险的大的病，都跟杀生有关，都跟杀生有关啊，大部分哈，啊，跟杀生有关。而有病之人，必须断绝房事，方可术愈啊。这一点呢，我这也要更要强调啊，就是。一个人有病了，他更要把他先天元气保护好，千万不能有这个啊放纵这个欲望的房事啊，这个呢都要完全断掉啊。房事包括这个手淫滋味，这些都要完全断掉啊。你这样守住这个先天之元气，你的身体才会好，方可术愈。其实讲到这个，我常常劝人，你就好好反省了，真的好好反省，好，好好反省，因为唯有这样子哈，为我们今生虽然没有办法说修到怎么样，但是呢，有一些呢，你可以努力的，啊，可以好好努力的，啊，把我们那个这个，因为你放纵这个男女的这种欲望哈。你身心就处在一个很混浊的状况，啊，那这个混浊的状况是跟离会离佛越来越远，然后你的持咒念佛也会越来越，啊，功效会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啊，所以如果要真的要好好的，啊，要好好的，走这个好的人生哈。啊，学佛人想要修行就更要这样，那没有学佛的人也要这样才能够保住这个身啊。好，欲灭宿现杀业，必须戒杀素食啊，吃素，又复自诚念佛，即念观音，则必可速愈，且能培德而种善根。好，如果要灭掉过去生的这个杀业啊，以及现在的杀业，就一定要戒杀素食啊，要劝人家戒这个杀啊，要 能够吃素，这样子又能够自行自诚恳切的念佛，那么就可以慢慢的好，可以好，可以比较痊愈回来。好，然后呢又培得众善根。我有认识有一个这个打鱼的，好，在基隆哈，啊，基隆那里打鱼的，好，啊，他是在渔港里面啊，八斗子啊，渔港在打鱼。那么后来呢，他就学佛了，学佛之后呢，他就不打鱼了，好，就不打鱼了。那因为以前呢，他以前的人他没有办法，你要他改变他的职业恐怕很难哦，好，因为他只会做渔夫。你要他去做别的卖什么的啊，那小孩子都靠他养，所以他的小朋友都是靠他啊那个小小的渔船，然后跟着别人去打鱼，好，那这样子而把这样整个家里撑起来。那么小孩子大了啊，他学佛了啊，就不打鱼了啊。可是我看很多人哦，小孩子已经养大了，他还是继续打鱼啊，有学佛的啊。还有一点概念的，那他有时候是为了赚钱，那这样就很不好了。好，那么他在小朋友大了，他就开始就啊都念佛，好，就不杀生了。啊，那到现在，他真是一个很好的义工，他常常就来我们山上，啊，就来扫地，啊，到现在已经80岁了。80岁了，啊，很难得的一个人，啊，那个脸看起来就很慈祥，你们看到他，啊，就觉得哦，怎么有这么慈祥的人，啊，然后人很憨厚，老实憨厚，所以我们一开始要改变这个过去以及现在杀业，一定要先戒杀素食，啊，第一个要先戒杀，啊，如果素食一下做不到，那就先啊，早斋啊，然后呢，初一十五啊，或是十斋日啊，这个都好。当愿业病除此次法，断难痊愈。愿业病，这个跟人家结怨，跟很多人结怨，这个呢，也更要。更要用这个戒杀素食，你这样子才有办法慢慢的救济你自己。因为我常说了，一个人呢，他你要老天爷救你的命，如果你还害众生的命，这说不过去。好，所以只有这条路。然后底下，其人与其家父母妻子妄欲心急，未必不肯依从。倘肯依从，则便种初世善根，从之生正信心，后或由此料生脱死，超凡入圣。好，就是说，如果跟这个病人讲清楚，因为他要做医生哈，这个写信给印光大师这位居士哈，要做医生。所以呢，就劝导他做医生的时候，也要依他的断掉他会生病的因，就是杀业啊，还有其他各种的造的恶业，这个帮他断掉。所以你要劝导。那么他希望啊，这个家的父母妻子呢，希望这个病能够赶快好，心很急，未必不肯听你的，所以有可能会听你的啊，而且有善根的。可能还不止听你的，还不止能够开始学佛，还可能升起正信心，而最后念佛了生脱死。所以当一个医人家身体病的医生，如果学佛还能劝人啊，引导他走向正确的方向，那功德更大了。好，底下好啊，中间哈，则与彼与汝均有大义，至于断欲一事，当以为治病第一要法，无论内症外症，病未十分复原，万不可沾染房事。一染房事，小病成大，大病或致立死， 或不及死，以众必死之因。欲其不死，亦甚难甚难。众令不死，或成残弱废人，决然保其康健。好，不知自己不善摄养，反说一生无真本事。无论男女，居当侃侃作照，说其厉害，必比病抑郁，而鲁明亦因之而彰。这个呢，就是他在医人家病的时候，也要懂得讲正确的道理。如果生病的话，你就病还没有复原，千万不要有房事因为这个一旦房事，你这本来小病就变大病，大病就会可能立即死掉那就算没有死，也会种下这个会往生的因，而且纵算没死，也会成了残弱废人，决然保其健康。残弱就是这个人很弱很弱，为什么呢？因为先天的元气，先天元气它就是一个人的动力，他的动力一直消耗掉耗掉耗掉耗掉，那他这个人呢，这个人就很萎靡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一点一滴的都越来越弱所以呢，要常养自己的精气神。那不知道自己不善于这个去摄养自己的身心好好的这个养精蓄锐，你还反倒说医生没有真本事，那这样就不对了。其实很多人他病医不好，那很多是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问题。所以印光大师文朝讲到最后这边这一点要再强调一下那印光大师强调太多遍了我也强调多几遍好，我们来看下面243页第一行，每每医生只知治病，不说病机，况肯令人改过迁善以培得机福乎？这个呢，就是医生呢，他知道治病，他却不说你的病会忌讳什么所以而且医生当然不可能也劝人家改过迁善这些话了也不可能讲了其实可以在这个诊所旁边把这些话都贴出来那这个诊所可能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去我们来看，此事市井唯利是图之复犯心行，非受事济人之心行，况能令人因病而得深入圣贤之欲，莫归极乐之邦之无上利益乎？这个呢，就是印光大师劝这个要当医生的这一位你不要把自己当成这个唯利是图的复犯心行就是当成一般的医生那你呢要做好医生要做好医生，常常劝人像刚刚所讲到的要积德，要断生病的话就不要染房事，这些呢都要劝然后呢要戒杀素食戒杀素食。好，我们来继续看这个呢是英国大师的另外一个小看法我们看244页最后一段这一段是英国大师劝导人家吃一样东西我们来看倒数第四行244页倒数第四行，欲靠食物滋养，食素人就吃素人，宜多吃麦这个英国大师劝人家吃麦片我们现在麦片也是蛮好拿到的，食麦之力大于米粒不止数倍，光吃了面食则精神健旺，气力充足，音声高大就是印光大师就光印光大师他吃了面食 他就觉得精神很健旺，因为面食是卖座的啊。这个呢就是啊，印光大师劝人家的啊。那么其他的一些中药补一下啊，那这样就很好了。可是呢，印光大师到最后啊，最后一个我们看到245页啊，最后一行，总之皆不如卖力之大啊，卖之力大啊，所以这卖的力量是很大的。这个是顺带啊一提，好，我们翻过来。这个246页开始，底下这几段呢都在介绍一些书，就是印光大师他在回答这些居士们的书信的时候，有介绍一些书可以看。好，那我们来看。好，那第一个当然呢，好，就是净土的两个最重要的经，无量寿经跟观无量寿经。好，这是第一246页啊，这一段就是讲观无量寿经跟无量寿经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好，那我们就跳过来。好，那么再来呢，247页第一行，阿弥陀经由偶益大师所著要解，理事各增其集，为自佛说此经来第一注解，妙极确极，纵令古佛在出于世重著此经，亦不能高出其上矣。好，这里呢就在讲这个阿弥陀经的啊解释里面，以偶益大师的啊这个弥陀要解讲的是最圆满的。啊，就算古佛再来也没有他注解的好，好，也不会比他更好了。好，所以这个弥陀要解就是我们要重视的。好，那我本身对弥陀要解哈也是觉得非常的啊，我是很欢喜啊，真的是非常欢喜。那这个长庚医院的课哈，我在长庚医院课在下个月就准备要讲弥陀要解了。好，所以我呢啊很希望这个弥陀要解的啊能够多让世间人知道。但是虽然这个弥陀要解是很多法师都会讲啊，很多法师啊都会讲这部要解。好啊，那我呢也很乐意啊跟大家一起分享啊，这是因为啊有一些居士跟我啊，跟我希望我能够讲说的啊啊的经。好，那么底下第三行下面哈，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有个注解哈，有随慧远法师书训文释义最为明晰。好，就是无量寿经的注解里以哪一本比较好呢？印光大师劝是隋朝的慧远大师哦。慧远法师，隋朝的净影寺啊，慧远法师，这个不是我们这个净土初祖这位慧远大师哈，不是哈，不一样哈，是隋朝的哈，隋朝的。那么这是另外一位法师啊，那慧远大师或慧远法师，那么他呢写的这无量寿经的书啊，啊也写得非常的明晰啊，非常好。那么底下观无量寿佛经要看哪一个呢？有善导和尚的四帖书好，这个四帖书呢他也写得很好。善导大师的四帖书哈，善导大师写的那个文章很白话，大家其实是很好懂。好，那可以多看。好，以后有机缘哈，我都很想把净土的这些重大的经论哈、啊，都一一的给他讲过。好，我们在下一堂的这个，因为下一堂这堂课哈、啊，这个啊，静心戒观法呢，是这个朱居士他特别跟我请的，好，那这个戒律方面的著作啊，那这个文呢非常的好啊。那大家非常值得看。 那么以后呢，这部经讲完以后，我就打算都来讲重大的几个这个净土的著作啊，就像刚刚讲的这几个著作哈，我们也都好慢慢的一起研讨过去。好，我们来看哈，再来呢啊，再来就普贤四大愿，普贤四大愿大家都知道了哈。还有阿弥陀经还有一个注解哈，在中间这里247页中间这里哈，阿弥陀经还有一个注解呢，就是莲池大师的疏钞啊，弥陀疏钞。那这个呢也是啊可以多看的啊。那么优希法师呢，他注略解啊，这个也是可以看啊，这是天台宗的。不过我还是觉得这个阿弥陀经弥陀要解哈，还是写的比较，因为简单扼要，而且都非常的圆满啊，都照顾到了各个角度，都照顾到啊，那这个是比较好。好，我们来再翻过来啊，248页啊，248页第二行啊，讲到的是楞严经里面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这个呢当然是一定是更重要的啊，这净土五经里面其中一经啊。我们再看啊下面啊第四行，净土十要啊，净土十要这一本。那么净土十要这一本呢是欧益大师编著的啊，编了啊，那他是把古德呢很多重要的著作都编在一起，有十个，但是第一个是他自己写的啊，第一个就是弥陀要解。所以净土十要里面是十个重要的不错的有关净土的著作啊，那这个弥陀要解是第一个啊，那也是啊，大家有机缘啊可以多深入。那么我都常常用到，好，用到净土十要里面的很多的开示。好，那我们再看法院疏领啊，法院疏领啊，法院疏领，法院疏领这一本书啊，就是谈因果。好，看倒数第四行哈，就是在谈因果，因果报应的故事。这因果报应故事写的哈，很令人不寒而栗。因为他报应哦讲得非常的清清楚楚啊，所以这本书真的啊实在是利益了很多的众生啊。好，好，我们来看再来249页啊，第一行龙书净土文。好，龙书净土文也是啊可以多去深入啊。然后再来第三行净中净又净这一本，净中净又净，应该老参的同学们应该都有听过。那么这本的著作的作者是谁呢？啊，大家知道吗？哦，我现在考试了，啊，因为很多都是老参呐、啊。他呢，作者叫张思成，清朝的，工厂张哈，老师的师，诚恳的诚啊，至诚恳切的诚啊，张思成他写的哈，净中净又净。张思成是何方的人物呢？他本身就做官，做大官，官到巡抚，所以一品大官。你看这么大的官哦，而且本身是茹素吃素的，所以。张思成这个人啊，是我在历史上看到吃素的大官里面做到最大的，就是这位了啊，张思成啊。那么这个是，那么他，你们现在讲他可能大家没什么印象，那我讲一个人大家一定有印象，叫林则徐啊。林则徐就是灭掉这个鸦片啊，在广州啊烧掉这个鸦片的林则徐。张思成就是林则徐的老师，那么林则徐本身他也做到巡抚，对不对？他是谁提拔起来呢？就是 张思成提拔起来的。好，张思成呢曾经非常赞叹林则徐，好，是非常难得的奇才。他不是只有他统领啊做官啊，以及统领部队，林则徐一生统领部队40万大军啊，曾经统领过的部队有40万，好，你看这么大的部队啊。然后呢他官啊做官啊，统领过14个省啊，14个省，你看啊，他是已经是经历各种考验啊。那么他就是张思成所拉拔起来的啊。那么林则徐本身也学佛，他本身也认真学佛啊，当然他没有张思成那么认真了、好，可是呢他心呢，张思成形容这个林则徐啊，好，他心地光明啊，光明磊落啊，正啊，非常的刚正啊，非常刚正，而且呢啊，性情呢也柔和，内心刚正啊，是外柔内刚啊。那个张思成为了提拔林则徐啊，有一次这个一段小故事，那个张思成呢又看到很多就是那时候这个写的一些文章啊，好，那个类似像考进士啊，好，考什么那些文章，张思成看到林则徐文章写得非常不错，而且内容写得很好，那么他就觉得说这个人看看可不可以用，就来试探一下。好，那有一天呢张思成就把这个林则徐叫过来，一个晚上叫他写另外一篇文章，那么把这篇文章写来写去，那张思成呢就为了要试探林则徐啊，百般刁难他，叫他重写，然后外面呢又放鞭炮，呵呵，外面啊这个那个宅地在那写的那个房间外面又故意安排一些吵杂的事情啊，舞狮舞龙又放鞭炮，来扰乱他写文章的那个心。结果呢他观察这个林则徐啊，居然如如不动，然后很平稳的把文章写完。然后写完之后呢，那个这个张思成又把那个文章认为他写不好撕掉，叫他又重写，再观察他的个性是不是会啊会不欢喜啊。林则徐又很啊又很恭敬的又重新又再写一遍，稳稳的又把它写一遍啊。所以张思成就认为说这个人是可以用的啊，可用，可担大任。一个人可不可以担大任，第一个要看他忍不忍辱，如果他是忍辱的下来就可以承担了，因为忍辱忍不下来啊，那只是勇夫啊，血气之勇的勇夫。那张思成也教他佛法啊，这个林则徐佛法，他这一辈子啊认真学佛到什么程度呢？张思成啊，他那个宅地里面啊，他那个宅地里面完全不要杀生，完全不杀生。然后呢只要周遭的所有的官兵哈，所有官兵都劝他们哈，都劝他们啊不要杀生，要多放生。啊，那他自己本身是茹素，每天功课啊做很多，他老实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对这个佛号非常认真，就写下这个敬中敬又敬这本书。这本书印光大师很认真的去强调，好，非常赞叹。他这个书的内容在讲什么呢？他认为说净土法门呢是学佛的捷径，好，学佛的捷径啊。那念佛呢又是净土法门的捷径，那持名念佛，因为念佛法门，念佛这有四种念佛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啊啊，观想念佛、持啊、等等啊，四种念佛啊，实相念佛，总共四种念佛。那么这四种念佛呢，持名念佛又是四种念佛的捷径，所以呢叫做净中净又净啊。这个讲的就是持名念佛，净中净又净就是指持名念佛是最捷径中的捷径啊，就是持名念佛啊，就是说净土法门是学佛的捷径，这第一个净。那么这个学佛的捷径的净土法门当中呢，念佛又是这个净土的捷径。 那么四种念佛里面，持名念佛又是更是捷径，所以叫做净中净有净。那这个大家有机会哈，可以去看。那么张思成的往生是怎么往生呢？欲知实质，欲知实质。他最后走的时候很庄严，他平就是非常祥和的那种记载上，他很祥很平常，就是感觉起来好像没什么事，很祥和的念完一本阿弥陀经，然后念了五声佛号，那就安静就往生了。所以他往生前还是正念分明，念佛号中往生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净中净有净的张思成。好，现在呢我们再来看250页啊。那印光大师还介绍什么书呢？再来叫安世全书。安世全书，安世全书是谁写的啊？周安世啊，是一个居士，周安世啊。他呢因为发了一个很大的愿啊，希望这个啊，愿将这个书，这个三千世界哈、啊，这个都种下啊的所有众生啊，希望都能够啊种下这个啊九品莲的因啊。那这是这个安世，周安世，周安世他有一个画像啊，那时候当时没有照相机了，但是呢有他实际的一个画像，我的画像画得很庄严。那么他写的这个安世全书里面呢啊有西归子子，西归子子比较有名啊。那啊你看里面呢还有一个欲海回狂，就是戒掉淫欲之事啊。因为淫欲之事是让众生造业非常可怕的，再来就戒杀，所以戒杀跟戒淫就是欲海回狂里面啊。那个戒杀呢是万善先知，安世全书里面的一段哈、啊，万善先知。那么戒淫啊，就是欲海回狂，这是250页的倒数第五行哈、啊，倒数第五行，250页啊。那么这样子里面的这些内容呢哈、啊，主要都在强调，还有音字文啊，用音字文。也啊写得非常好，然后西归子子啊，这个呢都是在安世全书里面啊。那大家呢有空哈、啊、都可以去啊，都慢慢可以都去看一下。好，再来251页啊，251页这个中间这里，孟冬云，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身信愿持佛名号啊，此16字为念佛法门一大纲中。好，这个孟冬呢，就是哪一位啊？大家还记得吗？哦，你们一定要记住啊！大家要熟悉这个古代的大师哈、啊，他就是彻悟禅师，彻悟大师就是我们净土宗12祖，号孟冬，好、哦，号孟冬，因为这个。古书哈，我们看这文言文呐、啊，他经常把他的号哈啊拿出来讲，所以呢，我们常常会看到是同一个人，但是不同的名字啊，是同一个人，他就是我们彻悟大师了哈、啊。他写的呢就是梦，就是彻悟禅师语录，又称为孟冬语录，好、啊，孟冬语录，啊，那么这个语录哦写得非常好，我常常把他那个。彻悟禅师语录啊，啊，把语录啊拿起来啊，拿起来欣赏啊，这是我个人，因为他们那个祖师的著作哈、啊，他都是从他心地当中哈、啊、去抒发出来的。他们每一个，你看会列入在净土的这个祖师里面，第几祖，每一个都是敬业成就，都欲知实质。所以反倒他们的东西哈，他们著作啊是更值得来看的。好，我们呢印光大师文昌呢就到这边啊，做一个 结束了啊。希望我们这个有没有半年呢、啊？应该有半年了、啊、差不多了、啊、应该有没有半年。那我们呢在这个时间里面呢、啊、跟大家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研讨我本身呢反倒是自己学习的多这是我第二次讲英国大师文潮以前呢在别的地方也是陆续讲那这次呢是比较多一点讲那希望大家能够从英光大师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思想他的威仪他所展现出来的各种的他所深刻体会到的概念尤其他重视什么我们要看祖师的语录就是要看他重视什么重点放在哪这个比较重要因为你浩浩的佛法那么多佛法浩瀚我们就要看祖师重视什么那才是我们现在更要去用心的地方因为他们都走过来而且都有所成就都有很高的修行的成就我们大家互相勉励。